我们要及时就是关注这个鸡的一个健康，就是说在这时候呢，对这个一些这个不产蛋的鸡或者残鸡啊，就及时的淘汰，这部分鸡不淘汰的话，消耗饲料不产蛋，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合算的。嗯，等一会儿我再讲一下，这就是这个怎么去挑选这个不产蛋的鸡的一个区别。下面我讲一下，就是这个产蛋期的，就是日常一些管理。就是说一般的饲喂呢，我们有在论坛有的朋友说喂几次的问题，就是一般的话，我们在这个产蛋的时候啊，一般会喂到三次啊，中午一次，下午一次，然后这个早上一次。如果说你这个料槽足够大的话，你如果说你图省事喂两次，但是中间呢，你必须得匀料一次。如果是人工上料的话，如果是你是用这个自动加料机的话，这个一般的话最少也是需要加到两次到三次的。这时候就是说，如果说你加次数多的话呢，这时候可能够刺激这个鸡的一个食欲。如果是你一天加一次，然后那个料你再不匀的话，这个鸡可能它这个食欲就会小一些。根据就是鸡的这个产蛋率、蛋的质量和这个采食量，及时调整热量的一个水平，保持这个饮水充足和水的一个清洁。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饲料的一个营养，一定要根据就是说跟着鸡群的情况和产蛋率的一个情况，还有鸡的这个采食量。比如说到了这个冬季的话，就如果说鸡的采食量比较高的话，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让鸡这个吃的非常多。如果说这时候如果说你在喂这高能高蛋白的饲料的话，到了这个春季的话，很容易形成这个脂肪肝综合症。所以说这个采食量呢，这个饲料的一个营养呢，一定要根据这个鸡的采食量还有产蛋的一个情况呢，及时的进行去调整。再一个呢，就是产蛋期的就是这个减蛋，减蛋一般的话我们会减到，一般的会减到三次左右，三至四次吧。就是特别早上，中午十点左右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必须再这次减蛋。在有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啊，好像有的一天知道下午减一次蛋，其实中午大部分的蛋呢都是在中午产出来的。如果说这时候你不及时把这鸡蛋减出来的话，会造成就是这个鸡蛋在里面啊，在这个鸡舍里面呢会这个灰尘落在上面，鸡蛋就是显得非常的脏。再一个就是这个卫生消毒，一般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这个产蛋期间呢，一般的话最好就是一周啊能够带鸡消毒一次。最好的话就是这个一定要形成雾状的一个去消毒，同时能够降低这个鸡舍的一个灰尘。如果说在这个鸡舍特别干燥的季节，比如说这个秋季啊，还有这个春季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增加这个鸡舍这个消毒的次数，或者是你直接啊在鸡舍里面洒些水。如果说这时候你看鸡舍这个地面如果说比较干，灰尘比较多的话，这时候对鸡的呼吸道就是可能刺激比较大，在这时候呢可能很容易引起这鸡的一个呼吸道的疾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同的就是这个水饮水设备啊，比如说你的水乳头饮水器也好，有其他一些水槽也好，这个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甚至是消毒。比如说你对这个水管啊应该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洗。如果说这个乳头饮水器的话，有时候特别在秋季的话，很容易就是堵了以后呢，这个可能会造成鸡的一个饮水不足。我们这个一定要在加料的时候注意观察这方面的问题。有时候就是这个其实很好观察的，如果说你在加料，这次加完料以后到下次再加的话，它这个料消耗的非常少，明显的减少了。这时候我们第一要看鸡有没有问题，第二就要看这个水有没有问题。你如果说饮水器也好，其他饮水器也好，看鸡是不是有缺水的现象。往往在这时候很多情况下就是鸡由于缺水了，它造成的就是饲料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在当这个鸡饮水得不到饮水的话，它会停止这个采食，减少这个采食。再一个呢，就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就是鸡呢对这个环境是变化是非常明显的、敏感的。 特别就是这个轻型战机，如果说你这个重型战机客机的话还好一些，特别这些飞机，如果说你这光线啊各方面变化比较大，对它的应急应该说是比较大的，这个呢对机应该说是影响也是比较明显，对这个生产会造成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突然的应急，这个造成产量的下降啊，转客栈的增加呀，严重应急的时候还会出现机的一个死亡或者伤亡，你比有时候就是说往往就是有些疾病的发生，就是说你比如说脂肪肝综合症，有时候与应激有很大的关系，发生这个病以后就是说你应激大了以后这个会增加他这个死亡率。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光照的管理这方面一定要恒定，我们现在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人工啊去开这个灯关这个灯，实际上我们可以买一个这个自动的一个设备，有一部分这个朋友呢可能也用了这个东西，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把这光照这个恒定起来，比如说你早上4点你开光就是这个4点，如果说你随意的去改变的话，这也会造成机采石各方面它会造成一个不适应，比如说下午我们8点这个停光，就是这个灯停了，这个机呢会在7点左右的时候去饮水去吃食品，吃饱喝多以后呢它会停光，如果说你突然的变化然后你8点停，可能有时候7点半就停了，这时候呢就是提前了半小时机可能饮水啊这个采石还没达到一个足够的数量，对机呢就是应激也比较大。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仔细的一个观察机群，特别就是我们在这个捡鸡蛋啊，然后就是这个加料的时候啊，加完这个料以后呢，鸡它大90%甚至100%的鸡都是在这个料槽把头伸出来，然后去采食料槽的料。如果说我们发现哪个鸡不吃或者是没出来的话，在这个鸡笼不动的话，这时我们要看一看到底是哪种原因。如果是平时一些弱鸡啊，这个还不是大的问题，如果说看比较健康的就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看一看到底是哪方面的原因，是吧？喂料时候要看一看鸡的精神状况，以及采食饮水的情况。在中午的时候啊，就是说特别光线比较强的时候，看有没有啄皮的鸡，是吧？夜间的时候我们会听，我经常就说在听这个鸡这个呼吸道啊发出声，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啊，一定是在夜间听，这时候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在白天听的话，可能这时候你会听到，但是呢，具体的静减轻或加重啊，这时候我们会听不到。或者说在呼吸道在比较轻微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可能会听不到。如果是你在夜间听的话，哪个地方鸡会发出这个有呼吸道这个疾病的话，这也都很明显的。比如说这个呼吸道，你每天晚上去听的话，如果是发生这个呼吸道疾病，这个即使在加重呀或者在减轻啊，这都是非常能够听到的。再一个呢，就是及时淘汰就是这个低产鸡或者这些不开产的鸡。根据产蛋鸡的正常的外貌体征啊，就是我们会淘汰一部分，就是看到这个鸡啊已经不产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应该把它淘汰了。就停产的鸡呢，从外观上一看，就是基本上开这个产蛋的鸡的冠子都是比较红的，你像不开产的呢比较苍白，比如说发干就萎缩了，这个体重的比较轻，是吧？再一个，一般的耻骨的间距都比较窄，如果是小于这个2指或3指，或者是肛门干燥啊紧缩了，它这个基本都不开产的。就是高产鸡与低产鸡的这个区别呢，我再说一下。你比如这个头部，这个一般的话，你想开产的这个高产的鸡呢，就是比这个冠子呀、肉垂啊发育都比较充足，比如说比较大鲜红，比较细致，这个喙呢短而就是稍微的有点弯曲，你像这个低产的鸡呢，它的冠子啊肉垂都比较小，比如说萎缩啊粗糙啊苍白啊，比如说那个低产的鸡啊，它那个嘴都比较长，胸部呢就是一般的话高产的鸡就是说你胸部的比较宽，向前一般的有凸起，这个你像低产的鸡啊它都比较浅，胸骨短或者有点弯曲，再一个就是它这个体躯呢就是背部长而宽，这个高产的一个鸡， 腹部呢，就是我们用手摸的话，它会比较柔软，容积比较大。这个耻骨末端，胸骨末端与耻骨之间的间距就是在四指以上。我们都说这个鸡啊，到了开产的时候，我们会摸这个鸡的腹部的话比较柔软，这都一般都是比较高产的鸡。你比较低产的鸡呢，它的背部都比较窄，而且比较短。这个腹部呢，你摸一下比较硬，它不是那种柔软的感觉，它这个容积呢会比较少，比较小。就是胸骨与这个耻骨的间距呢，都会在三指以下，是吧？这比较平时我们说的就是这个筋脉不开张，是吧？再一个，它这个色素，就是说这个鸡呢是产蛋以后的，它身体的这个色素是逐渐的在随着这个产蛋日龄的这增加呀，它会这个逐渐的，就是这个色素在退化，褪色，就是高产的鸡呢，一般褪色的部位啊多，并且说比较彻底，褪色的部位呢逐渐变成了白色。如果说你看到这个鸡，褪色的这个部位比较少，褪色不彻底，或者还有黄色素的话，就比较黄的话，比如说到了老龄，这个其他的鸡啊，你像嘴啊、爪呀、都变成白色的了，对吧？它这个鸡，比如说低产的鸡啊，它会这个还比较黄，比如说嘴啊。然后这个腿啊都看比较黄，这个鸡啊更就是低产，比如说产蛋比较少的这个鸡，这个褪色呢其实应该是很明显的，我们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的鸡，就是说它那个高产的鸡啊，一般到了后期，它基本上那个喙都是会变成白色，并且包括那个鸡爪，不会是那个小鸡那么比较这个金黄色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产蛋机呢，一定要平时做好一个记录，准确完整的记录可以反映这个鸡群生产的一个动态和日常管理一个水平，它也是考核就是经营管理的效果的一个重要依据。比如说这个记录呢，可以说我们以后呢作为一个参考啊拿出来，比如说我哪一批鸡在什么时间进的鸡孵，然后到什么时间产蛋率达到多少，什么时间这个淘汰的，然后耗料啊、体重啊、死槽情况，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比如说你这个，我们衡量一个饲料的一个好与坏，也就是说，你在这批鸡淘汰以后，你看你这鸡一共吃了多少饲料，然后产了多少鸡蛋，然后你算一下，到底多少饲料能够产一鸡蛋，也能看出来你这个饲料的好与坏。比如说这个记录呢，就是说是非常有用处的，我们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就是以后呢，就是每一年啊遇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查出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整的一个产蛋期的一个饲养管理。由于这边它网速不太好，就只能讲了这样了。那就是说我再讲一下，就是这个蛋鸡啊，产蛋鸡就是四季的一个管理。由于就是说这个季节的不同啊，对这个产蛋期的一个管理也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春季的一个管理，就是春季呢属于就是说气温就逐渐的在回升，鸡的就是生理机能啊日渐的旺盛，就是这个包括这光照啊在逐渐的增加，这个气温呢也在逐渐的回升，这时候鸡呢就是对鸡应该说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这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天暖和以后及时的开窗换气，如果说是平养鸡的话，我们就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增加鸡在户外运动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虽然春季气温回升，但是呢这时候天气啊是变化比较大，可能说有时候比较气温回升以后呢，可能有时候气温比较高一点，我们就是把这鸡舍的窗子都开开了，或者是这个纵向通风呢，我们风机都开的比较大了，但是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气候变化一定防止这个鸡的一个感冒，如果说你这个暖和两天，你把窗子打开了， 再突然来个这个天气变化，这降温了，你如果说你这时候处理不好的话，这时候可能很容易引起鸡的一个感冒问题，造成鸡的就是说抵抗力下降，感染一些疾病。由于就是说这个气温啊，还有这个回声啊，然后这个光照的一个增加呀、增强呀，就是光线、增强，就是鸡这个性腺的激素分泌啊，这个机能逐渐的旺盛，产奶量呢也会相应的一个增加。这时候呢，可能就是营养物质啊，可能需要的比较多，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饲料的一个营养。但是呢，春季啊，往往有时候特别出春的时候，也是疾病高发的一个季节，比如说这个禽流感、新春疫啊，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鸡场的一个消毒隔离一个工作，这个该补种的医疗也能及时的有一个补种，一定要注意这个疾病的发生。其实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春季啊，除了就是说这个注意就是说这个通风换气以外，再一个就是及时的开窗或者关窗，这时候你不要把窗子开开就不要关，不关了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春季相对来说管理还是比较简单的，没有太复杂的一些地方。再一个就是下面我说一下夏季，其实夏季就是淡季管理啊，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难管理的地方，就是往往就是到了夏季有些地区可能会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正常的鸡如果说产蛋在15度到18度这段时间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超过了30度以上鸡会这个采食量下降，其实超过25度以上的这个鸡采食量就会逐渐的下降，如果说超过30度它会明显的一个减少，如果说到了鸡到了30这个气温到了35度，这个鸡的采食量会大幅的一个减少，并且产蛋量也会一个减少。夏季就是也是鸡应该说是一个产蛋的旺季，但是天气炎热，这个鸡的采食量呢会减少，容易造成就是鸡的一个减产。因此就是这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鸡，一个是我们降温是一个主要的，再一个保证更换饲料，保证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营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鸡啊，它是没有这个汗腺的，它这个体温调节能力是应该说是比较差，它的体温条件呢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呼吸和这个饮水排出的这个粪便来散发这个体温。如果周围气温比较高啊，就是这个鸡它这个鸡本身这个散热啊就是会受到阻碍，所以鸡的呼吸就是加快，饮水量会增加，肯定的就是这个食欲减少，时间短的话可能还影响不大，如果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长的话，这个都会造成就是产蛋量的减少，蛋重的一个减轻。这时候我们这个饲料呢就是一般的会调整一下这个饲料，怎么去调整呢？一般的我们最好的话就是在能够增加，在夏季的话最好增加一部分这个植物油，一般像在我这里基本上都会增加到1%到2%的一个豆油，然后会增加这个豆粕的一个含量，包括用荤料，我用的是5%的用荤料，包括用荤料的这个含量都会增加。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在鸡采食量减少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就够能够在这个少的这个采食量范围内，能够为鸡提供它这个产蛋需要这一天的一个营养，再一个就是夏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开放式鸡舍，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在鸡舍里啊，最好能够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风机，帮助就增加鸡舍的一个风速。如果说鸡舍超过33度甚至35度以上的高温，这时候我们开放式鸡舍的话，一般会配合这个鸡舍的一个降温措施。所以这个降温就是喷雾的一个降温措施。这个喷雾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这个喷雾降温啊是效果非常好的。如果说你在这个比较潮湿，比如说这个刚刚下了雨，然后空气也比较潮湿闷热的情况，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鸡舍这个降温，就喷雾的时候一定要喷少，实际上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个喷雾降温效果最好呢？就是说我们喷上水以后很快蒸发掉，这时候是最好的。如果说你在鸡舍里没有风，就是没有风机配合的情况下，单纯的喷雾降温，这时候可能对鸡会造成不好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我们在喷雾降温的时候一定要同时加的这个风机，这个通风量，使鸡舍呢有一定的风速，这时候还是比较好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供给鸡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饮水，最好就是从地下刚取出来这个水比较凉的这个水给鸡供应。再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说在夏季的时候，这个提前喂料，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把光照时间提前，比如说你四点开光，我们可以提到三点，然后在三点、四点、四点的时候，这时候这是一天比较凉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早加料，这时候可能会对鸡的采食量呢，还有增加鸡的采食量还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你到了这个七八点钟，这时候鸡再去加料的话，一般比如说高温的时候，可能到了十点钟的话，这时候鸡气温就比较高了，这时候鸡基本上采食量比较少了。所以一定要控制这个加料的时间和这开光的时间。再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在白天持续的高温比较长的话，时间比较长的话，我们可以在夜间12点左右的时候开灯一半小时或一个小时，这时候呢使鸡呢能够增加一定的饮水和采食，这时候对鸡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夏季呢，一般还是注意，就是夏季的话，一般尽量少用这些抗生素。当鸡这个出现这个有拉稀现象，往往有时候就是由于气温高。这时候如果说你抗生素，我们不是说不用，而是尽量少用。如果说这时候用的多的话，往往会对鸡的这个肠道正常的一个菌群的，会造成更大的一个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本身在夏季的话，鸡的饮水就比较多。本身就是这个鸡的肠道呢，可能会随着这个饮水量增加会拉稀，所以说它正常的一个肠道菌群可能已经不是很好了。再如果说我们再去用过多的抗生素，对鸡这个肠道呢，可能更不好。我们现在说就是夏季的一个预防呢，还是以这个防水降温。就是这个封闭式鸡舍，现在可能很多地方都用了这个封闭式鸡舍，还有这个纵向通风的一些设备。这个应该说是在目前就是说，蛋鸡也好，种鸡也好，肉鸡也好，这个纵向通风、水帘降温，这个应该说是夏季比较好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措施。就是这块呢，可能投资比较大一些，对鸡舍的要求呢比较严格一些。但是呢，它这个降温效果呢，应该是比较好的。一般就是说，它当然说它这个也受到了外界空气就是湿度的一个影响。如果说在这个外界特别干燥的情况下，这时候呢，就是它的降温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可能外界35度，它室内可能会不会超过30度，甚至说26、27度、27、28度会降低6、7度、7、8度的一个样子。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封闭式鸡舍，我们一定要保证就是鸡舍。水帘降温的时候一定保证就是其他地方封闭的很严，只能从这个水帘的这个部分去进风，这时候能起到最好的一个降温的一个效果。如果你鸡舍其他地方封闭不严的话，可能它的降温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封闭式鸡舍停电的问题。如果说你机场建的封闭式鸡舍的话，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配备发电机也好，采取其他措施也好，一定避免它这个停电的问题。再一个，特别夜间，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当这个风机出现问题以后，我们应该及时的能够排除这个故障。如果说你在夏季这个封闭式鸡舍，如果说风机坏了，这个如果说不能及时的这个去开启这个风机的话，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啊，这个机会造成一个大的一个损失。再下面我说一下就是秋季的一个管理。实际上秋季呢，就是逐渐的随着这个气温的这个下降呢，可能说对鸡这个温度这方面呢，对鸡可能说是比较好。但是呢，秋季呢对鸡不利的方面，就是说也有很多的方面。比如说它这个秋季可能蚊虫比较多，特别蚊子叮咬比较厉害。再一个说呢，就是这个秋季呢，它由于这个夏季高温，鸡的采食量低，造成就是鸡本身就是体质的一个消耗相当厉害。所以说在这个秋季 气温凉爽以后呢，接的采食量可能不会马上回升上来。为什么呢？由于它这个夏季就是采食饮水量比较大，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个肠道呢可能已经遭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破坏，接的消化机能呢就消化吸收呢这个不是很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也不要急，这个只能随着时间慢慢的这个随着有一定的时间呢，这个鸡的肠道修复以后，它这个采食量会上来。当它这个采食量上来以后呢，它这个产蛋率呢，这时候不会很快的上来。为什么呢？它由于夏季鸡的体质消耗呢比较多，它需要把鸡原来消耗的一部分呢，要补血，就把它那个体能补好以后，这时候呢，鸡会才会产蛋率才会上来。所以说，当这个秋季就是。刚刚开始凉爽的时候，我们大家会发现鸡采食量上来了，但是产蛋量没上来。那段时间呢，就是这个料蛋比呢特别高，就是好料多，产蛋呢还不是很多。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秋季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说这个有，在我们这里一般的话，你像那个鸡窦的发生，特别就是刚刚开产的这个鸡，一定要注意这个鸡窦的发生。再一个就是这个做白细胞原虫病，这两种就是通过这个蚊虫传播的一些疾病呢，在往往在这个季节中发生。还有很多的这个寄生虫病，比如说绦虫病啊，这个线虫病啊，这个也容易，还有包括这个鸡的雨虱啊，在秋季都很容易发生。这个秋季呢，如果说在秋季的前半期啊和春季的一个管理，应该没有，就是包括鸡舍的一个管理，就是包括通风各方面，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气温逐渐的下降的比较低的话，我们会到秋季的后半期啊，就是深秋以后啊，到这个接近冬季的话，这时候我们会逐渐做好一个防寒的一个准备。就是产蛋期呢，就是这个冬季的一个管理。冬季呢，由于就是说这个天气比较寒冷，保温呢可能显得应该是比较重要。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就是这个光照的一个充足。冬季由于这个光线比较弱，就是自然光比较弱，并且说光照时间比较短，我们应该是尽量的以后保持一个恒定的一个光照。冬季的话就是关键的话就是一个防寒的问题。但是呢，就是你不能说，就是往往冬季也是一个疾病多发的季节。为什么呢？就是冬季往往我们在鸡舍管理这块啊，就是由于受到设备各方面的影响啊，可能有时候天气比较冷，这个保温搞好了，然后通风没搞好，或者你这个通风搞好了，保温没搞好，所以说造成鸡的一个体质的一个下降。比如说这个冬季。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很多的细菌啊、病毒啊，很容易就是传播。病人说这个病毒，你比如说在夏季的话，可能经过阳光的晒啊、照射啊，然后雨水的冲刷也可能很快就没了。在冬季的话，可能不一样。再一个，你说在夏季，我们前后窗子都开着，这个或者是这个封闭式鸡舍，风机开的比较大，它可能就是空气的交换比较好，鸡舍相对来说这个致病菌啊、这个病毒呀、啊。可能含量也会比较少，你相对来说这个冬季的话封闭的比较严，你像鸡舍的一些这个有害的一些细菌病毒啊，可能这个排出去也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在我们在冬季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最冷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保温，是吧？保证鸡舍一个最好的一个温度。实际上鸡正常的一个产蛋的温度就是在12-13度的时候还可以，如果说低于10度的话，这时候可能鸡的这个采食量，这个鸡的产蛋量会明显的下降，听说这个鸡的体质也会下降。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保证这个鸡舍温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鸡舍的通风。即使说在最冷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鸡舍的通风。只有说你这个鸡舍通风好了以后，这个鸡舍的空气质量好，这个鸡的体质可能强高了，这个疾病啊可能会发生的比较少。 再一个就是在冬季的时候，我们要一定注意鸡的这个采食量。如果是鸡这个采食量比较高的话，我们这时候应该适当限制一下。往往就是有些鸡啊，就是在冬季的话，由于采食量过高，蓄积很多的就是沉积了很多的脂肪，来年春天啊，容易发生脂肪肝综合症的这个问题。好了，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吧，这个网速也不太好。